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只有10个问题。第一个还是在贴吧里回答的啊，脚位，练腹式呼吸，这个还有冤亲债保，冤亲债主，我给他们收元宝的问题，这个在贴吧里回答了，在这里就不说了哈。第二个问题，谭晶讲到以心印心。五祖将意识与六祖意识覆盖，是不是佛的意识变虚空，而与众生重叠，众生的意识与佛相重叠，而众生彼此之间意识并不一定重叠，在自性层面上，所有众生的意识全部重叠在一起的，只不过我们当下啊，比如说我和你，我和你的意识在自性层面上也是重叠在一起的，但是呢，我当下正在专注于我这个业。和我的妄想当中，从而这个形成的这个叫报身，你也是在专注在你的业和你的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这个肉身当中，意识、肉身和意识当中，所以看似我们没有我交集，但是只要你放下了你的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回到自性的状态，我也放下这些灭掉这些，回到自性的状态，哪怕。就算没有全部灭掉啊，只要咱们一起达到二禅以上境界，能出阳身的境界，那也可以回到重叠的状态啊。当然，这个二禅的阳身，它俩这还是有空间概念的，所以可能就距离远吧。但是呢，这地球本来就很小啊，要说重叠，那也是可行的，就是阳身光是可以重叠到一起的。所以说，所有的自性啊，众生一切的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本质上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M，打坐要求一动不动吗？至少你的主观意念上就不要动来动去了啊。但是呢，这个人有这好动的习气，不自主的会动，这个很正常啊。吞口水也很正常啊。如果出前期啊，你哪里痒了，你就挠一挠，很正常，别硬忍着哈。打坐的时候会忽闪着要睡着了。你要困的话，你就直接躺着睡好了，睡饱了，然后再精神气爽的时候再打坐啊，不要坐着一直睡，如果是你是已经打坐了能2个小时以上的人，这种状态下，你可以靠墙稍微眯一会儿，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在寺院里也是这样啊，有时候就通宵打坐嘛，打佛七这样的啊，就有些人就靠墙啊，坐在那里睡，但是靠墙呢，那。虽然没有和躺着一样，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依靠。这个和完全坐着睡不是一样的。坐着睡的话，身体会塌，然后脑子里会出现不好的事情啊，脑子里边会出现啊。所以还是，干脆躺着睡觉最好，尤其是初学啊。腿麻也要继续坚持下去，那肯定啊，一直坚持到你不能再坚持的程度啊，不管是肉体层面上、身体层面上，还是意识层面上。打坐不需要一直念佛号是吗？念佛号是灭文字妄想，观各种观法是灭注意力，也观呼吸也是灭注意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学观呼吸啊。心里不胡思乱想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做这些？不胡思乱想的时候，也要抓个情绪或者观，你要专注在这一点上，某一点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干，就是守空，我所谓的守空，或者放空了。会有可能掉入无际空当中。打坐的时候四处会有一点快感，这个很正常，这个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所以有人说呢，打坐的时候的快感，比那个，性高潮的快感还舒服，不是更强烈，而是绵绵密密的，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过了那个劲儿之后就，身体就更舒服了，然后就没有什么那种感觉了。下一个问题，DLFU，带着孩子网上抓了天牛知了，然后棺材一晚上放走了，这样会有啥不好的吗？那你换个立场思考一下，你被人抓了，然后就，被人观察了一晚上，然后再放你走了，你觉得你开心吗？一般动物只要被抓了，它肯定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吧，极度的恐惧当中。有些动物呢被抓了就不吃不喝，它因为处在一种焦虑和恐惧当中嘛，所以， 还是不干为妙，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妙。当然，我也很赞叹你这不杀虫子啊、蚊子啊这些的这些持械的行为哈。啊，下一个问题，顾霞。哦，盘串的事儿。我手里拿着一个108克的这种佛珠啊，拿着玩的。啊，你随意啊，这个无所谓的。盘就盘呗。有些人是什么都不带，有些人是带啊，但是我不建议这经常这种带在佩戴身上，因为，这个怎么说，这也是一种执着啊。我是希望啊，每个人都修好，用你的意识来对抗一切不好的事情，你的意识足够强大就可以了，不需要靠这些外物外物来给自己什么壮胆啊、什么的辟邪啊，这些没必要啊。只要你自己真正持戒修行，就算没有大菩提心啊，有慈悲心啊，希望其他所有众生都好，这样的话你也不会被这种外物的干扰所以。我是不建议带这种外在东西啊，只是在做的时候啊，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拿个东西，转一转，这是用以前在寺院里也是有这种习惯吧。一开始这个习惯就是为了防止手去干别的坏事儿，别的坏事啊，怎么这里挠挠啊，那里抓抓啊什么的，一开始是为了代替其他的这种手好动的这个习气，然后就拿个东西一直拿个佛珠一直转转转转。一边心里念佛，你这个时候佛珠转着抓着的话，你就可以习惯性的就会心里念佛。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因为可能妻子被妻子骂了然后情绪不好，还要哭出来。你说这个，当然你说哭出来我倒没什么，但是呢，在我们这些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男人哭出来是没出息的表现啊！请问你有遇到过不良情绪堵在胸口的情况吗？哦，没有，因为我对所有人啊，周边的所有人都是有，可以说心里有一堵墙的，这个是再来人的一种思维，习惯性吧，这个就是不那么相信周围人，哪怕是亲人也是不那么相信。你说完全不相信，那也不是。但是呢，一般不那么相信，所以他攻击我的，我都在我的预料当中我只能这么说吧。所以，攻击了就攻击了吧。就当个，就当个，就当什么呢？被蚊子叮一下你被蚊子叮了也不至于什么胸口堵吧？人家又没有直接伤害到你肉体，只是语言说一下，那说一说就拉倒吧。而且你这样生气或者伤心这样有不好的情绪对方更开心，所以你就开开心心的哈哈大笑你对方骂你就你又开始骂我了吗？我拿个手机可以录吗？我可以反复的听，你就这样说吧，你拿个手机录，然后告诉他你要开始骂我，我得录一下，我得反复的学习和听一听，看看你都能骂出什么来，这样反而人家就有点那啥了。你越是上心你越是对他的说法反应敏感的话他可能更来劲儿这夫妻也是，怎么说呢？也有的时候就是冤亲债主，往往亲人之间这种恶意是更赤裸裸的。他知道尤其是说一方是，情感上比较弱的，也是做不出什么那种猛烈反击的人，这种人就是注定了被人欺负人家就知道你不会反击他，或者你不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得寸进尺，所以你也应该适当的反击，或者说嘛，就算不是一对一的那种反击就是你完全没有无动于衷的那种表情，或者说很开心的样子，他就没劲儿了，所以就不攻击了。你要说单纯的你的情绪这个，组织情况怎么办呢？你从逻辑上看，这个情绪每个人都有这种不好的情绪，所以他本来就是你心里有的，他只是把那个，把你的那不好的情绪引出来而已，它只是引子而已，但并不是完全的，根本原因，因为你心里本来就有不好的情绪，所以会被它引出来，没有的话，它就不会被引出来，所以你得先把这个想好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对方身上先从自己的修行开始抓好，好好修行，然后呢，再想办法应对这种情况。 有些时候吧，你想一下，你就把最坏的可能性都想好，你能接受的话，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夫妻最坏的可能性能有啥呀？就无非就是离婚呗。你们心里都对离婚都不在意的话，那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人家骂了就一骂一句，你可以骂他骂回去10句啊，100句，这也是一种方法。因为这种在一个环境里一直处在的、一直相处的这种人啊，你不好管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话，后面会一直处在那种糟糕的状态，像学校啊、同事啊这种之间，这个一直大家一起在一个环境里工作，你也不能躲，不能选，没有办法一直忍下去，这样的话你后面就更困难了，所以适当的反击是好的。还是好好修行吧，多修行还有你的这种行为啊、什么言行啊，能给他成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修行人的榜样。他也会慢慢改变，再往多的时候就是多做功德回向给他，这也行啊。好了，下一个阖家和喜27。家和塔香可以燃烧吗？肯定可以呀，那本来就是为了给你们燃烧的嘛，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功德供用，你不是这燃烧去真的塔，本来就造出来让您燃烧的，那就没啥事儿了。如果它里边有什么不好的成分，比如什么动物的成分，这个是另说。但是一般香都没有这种成分，就正常的天然的植物类香，拿来烧完全没有问题。还有，如何供养师傅啊？这个你是新人吗？不知道吗？就是，半年讨一次饭，一年2次，3月份、9月份，目前是这样的。所以9月份之前会到了那个时候会有通知的，还有就是再说两句，就是赏我饭吃就，在自己的零花钱里，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啊，就算丢了这个钱也没啥，这样的程度，可以就不要弄得太多，也尤其是和家人之间有冲突的那种程度啊，这就不用了。下一个问题，无名引火。请问泰国佛牌那些僧人在制作时念的咒语是密宗法门吗？泰国是小乘佛法，不是密宗，还是当地的巫术，也有巫术的，这个很难说所以难以把握的东西就不要带就可以了，也给这那个网上什么的也有些人听说过这去泰国就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回来就反而倒霉了，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自己把握不了的还是不去碰，还有。不同文化圈的东西，它效果不一样所以尽量不要去碰其他文化圈的东西。这种长期佩戴的，如果你是纯粹的买个首饰，什么戒指项链这些个，没有这个玄学成分的，你去欧洲买也行，在哪儿买都可以。但是呢，带一点这种玄学成分的，还是，不去碰其他文化圈的东西。我是这么建议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这个。我都建议大家不要佩戴什么那种护身符什么手串这些，除非你都不持戒什么的，你心里实在不踏实，所以想找个东西来，给自己壮壮胆，这个倒可以。还有一些人是本来身体体质就比较弱容易招邪，这个是另一说。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正常的修行人，就这种首饰什么各种戴的，就不要执着于这些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还是想带着玩，这个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上面以为带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会有什么对你有极大的帮助这就想多了。像这个第二个问题假如是一个灵验的佛牌，那灵验是怎么个灵验法呢？是让你发财了，还是生病情好了，还是什么怎么样？怎么个灵验法？一般所谓的灵验都是满足了你的某些你的欲望。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欲望都是罪，可以这么说，因为你看十恶业当中，最后意思，身三口四意三吧，意里是什么？意三是什么？贪嗔痴你贪什么都是贪，所以用这种贪念来带什么东西，可能招感来的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所以就干脆不带的最好，起的是。影响佩戴者情绪或者有缘人情绪的作用吗？ 这个你说有影响，那肯定有点影响啊。如果是正常的、正确开光的啊，这开光是有仪式的，还有在佛前至少供个什么7天或者49天这样，让它染上这个香火味儿啊，这样才算真正开光了。这种是另一种说法，但是一般情况你在外面很难找到这种。在寺院里是说是开光啊，但是这个光是在放在佛像中呢，还得僧人们在前面每天礼佛啊什么，这有这个仪规。还有我越是这个大家精进修行、严持戒律啊，这样的僧人们给你礼佛的时候一起开光，这个有效果。但是，一般都大部分普通人都寺院里很多商业性的那种寺院里，都很少有正经修行的和尚。他说是开光，好像都没开光，没啥区别。我是没看出有啥区别。所以啊，就是建议你不要对这些东西过于执着哈。下一个问题，后土如何控制一边念佛一边胡思乱想，两边居然还互不宽容？就是你出声念呐，嘴上出声念，嘴上出声念咒，然后脑子里继续打妄想。都是这样的，但前期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想默念，心里念，但是呢，被妄想一直打扰啊，然后就忘了念到哪里了，所以就直接出声念，嘴上一直念着，但是脑子里一直在打别的妄想啊，很正常这个。下个问题，请问师父80转60如何做到的？这个第二本书里讲到啊，这个十谛，菩萨十谛当中的有一谛，他知道了这个所有的一切。世间万法都是妄想合合而成，所以就是最初始的那个单位啊，就是妄想，最小的那个单位。他只有悟到这个之后呢，就可以拿这个妄想组合成所有他想要的东西。这个能理解吧？你只要能造出这个乐高积木这种中间的最小的那个积木，你就可以这个用积木来拼出各种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以60世界就是这样拼出来的。所以你能悟到这个世界的最底层。底层元素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底层元素拼出来，这就80转60。所以菩萨是有神通，在这个世界显出任何你能看到的形象或者看不到的形象，甚至也可以入你的梦。所以怎么说呢？你想实现这种能力，还得修，继续修行，修到至少80境界，也就是菩萨境界啊。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